我们看到第七章，七章到十九节。今天晚上要把第七章继续看完了，再来查一个专题。我上次应许要把那个律法和恩典呢，那个要义啊，再对照啊，查出来呀。那么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节开始到二十八节，把这一段先看完了。再回来查考律法和恩典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，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，既是起誓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，更美之约宗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，不能长久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啊，玷污不要念沾污啊，玷斜玉旁玷，水字旁三点水旁念沾，这个玉字旁斜玉旁是念玷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。这段话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耶稣他成为大祭司，比较人间所有的祭司都高贵，他比他们更美更美。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的开头的时候就说过，这卷书的主题就是更美，更美这两个字，更美啊，比什么更美，更美，更美，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主题，是更美。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身份，比一切都更美，没有比他更美。这个美呀、啊、是一个字儿，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很有意思啊，美这个字它本身呢，就像我们所讲研究美学的讲法，这个美里面美字儿是要有个与善结合才叫美。如果一个美呀、啊、跟善脱节了就不叫美。美这个圣经里所讲的美，一个是与善结合，所有美里面都有善的要素在里面，善的成分在里面，美必须有善，与善结合，这叫美，更美啊！你看这个二十二节讲，二十二节讲，既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、更美之约的宗保，更美，它比一切都美啊！这个美呀、啊，就是一个与善结合，它必须有，它跟善要连在一起，所以要不然这个美呀、啊，我们形容在世界上蛇蝎美人呢、啊，有些美人像蛇蝎一样，就它没有善。这个女人的美，但是她这个并不道德，它里面没有善的成分，就变蛇蝎了啊！所以这个美需要与善结合。古人说西子蒙不洁，人家掩面而过的。西施是古来最美的人，她是不洁、不干净、不圣洁，人就掩鼻而掩面，就鼻子掩着走过去，不看她啊，掩着鼻好像嫌她脏。美需要与善结合啊，与善结合。第二，这个美需要给人一种真的印象，这个真也很要紧啊！现在每个人，假如是单单美人没有真就虚假的话，就不是了，就不是美。所以美必与善结合，而且能够提供一种真的印象给人，让人敢看起来实在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那是真的美了啊！美要是矫揉造作那样就不算美了啊，搔首弄姿啊，我们讲过来形容这个女人搔首弄姿，做个姿态，那一点就不美，那是假的。叫真，给人一种真的印象，美是与善结合，给人一种真的印象，然后还要有第三， 给人一种圣的感觉，圣啊，这个圣，圣洁的圣，给人一种圣的感觉，这个叫做美。所以我们了解所谓美呀，我们说的美什么怎么说法，美什么意思呢？在美学的观点也具备这些条件，特别适合圣经所讲的美。耶稣比一切更美，就是说他比一切更善，比一切更真，比一切更圣，更圣。世界上是讲真善美啊，我们基督徒还要加个圣，还要加个圣人。圣什么意思呢？圣是说不俗啊，圣跟俗有别啊。我们讲的圣跟俗是相对的，我们讲圣俗有别啊。所谓圣的意思啊，就是不俗啊。我们这个人俗不可耐，这个俗不可耐就是不圣。这个圣俗是分开的，我们讲分别为圣，干什么？跟世俗分开了。在旧约时代，凡是头生的牲口啊，头生的牛羊，头胎生都得分别为圣给上帝。人儿女生的头一个儿子生出来也是要奉献给上帝，这叫分别为圣，跟世俗有别，圣俗有别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成圣，成圣就完全脱离世俗的影响，成为圣洁了，那个就是不俗了，不是俗不可耐的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善更美啊，美是由于善结合，给人一种真的印象的一种圣的感觉，这个就是美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比一切都更美，超过一切的真善美圣都超越了。他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不同于人间的人，人都有点俗气啊，他是完全超俗的，他是超凡入圣，超凡入圣的，所以那个与一般人不同。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段话，也就是站着这个一个祭司的这个角度啊，来看耶稣基督的超凡，超越一切的祭司，他不同一般祭司。祭司干什么用？今天在座有出信的弟兄姊妹要知道，祭司在旧约时代就是代表人到上帝面前去献祭，祭司是代表人到神面去献祭。人都有软弱，祭司本身也有软弱，人间的祭司，所以他要自己先靠宝血洁净，然后到圣殿去带着血去赎罪，替人赎罪。祭司在旧约时代是神和人间的中保，神人间的中保。什么叫中保啊？中间的一个中保啊，在中保，你跟我讲中保，中保，中保在中间，好像在中间啊，联系两方面，他做个中保，做保人，好像保人担保，担保那个意思，中保啊。所以这个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中保，但是人间的祭司呢，他本身也是软弱的，所以他代表人到神面前去，他首先是要认罪悔改，然后代表罪人去认罪悔改，所以这是人间的祭司。可是耶稣基督这位祭司他自己没有罪，所以他不需要到神前去先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他没有问题，他是没有问题的神，他有答案，他没有问题，你有什么问题带给他都有答案给你。耶稣是有答案没有问题的神，奇妙啊！他有很多答案，你什么问题找他都有答案，但他自己没有问题，他不发生问题，他是个没有问题的神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全然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呢他有一切的答案，你有问题找他，他给你解答，他自己不会制造问题，他也没有提供问题，他也不会变成有问题，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他没有罪，没有问题，他不必为自己解决问题，他专门替别人解决问题，感谢主啊。我们看二十节，再者耶稣为祭司啊，他作为祭司啊，并不是不启示力，并不是不启示力，那换句话是启示力的啊，两个不在一起就变成是了，那么就是他是启示力的，并非不是启示力，他是启示力，谁启示呢？上帝启示力。至于那些祭司，那些指什么？那些指着人间的祭司啊，一些人间的祭司啊，原不是启示力的，并没有启示力的啊。比方说我们晓得旧约时代亚伦是做祭司，亚伦的儿子也做祭司，利未人很多做祭司，他们并没有上帝没有启示立他，不过是按照传统他们做了祭司。可是现在耶稣呢，只有耶稣启示立的啊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立他的是谁呢？就是天父上帝，天父上帝立耶稣做祭司。那么他立他的时候怎么说呢？他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上帝立耶稣做祭司的时候启示了，启示什么意思？启示就是说表示绝不更改的意思，立下誓约，叫誓约，山盟海誓啊，这个誓约表示永不改变，永不改变。上帝立约立誓约说，我立了你永远为祭司，永不改变，因为只有耶稣能够做到永远， 人间的祭司会死的，死掉了祭司职分就交给别人了，但是耶稣是活到永远，所以他不会改变，他一直做到底。那么第二十二节说，既然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更美的约。这个更美的约到了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了，这个是指着新约说的，新约比旧约更美，新约比旧约更美。为什么？因为旧约在律法之下是定人的罪，新约在恩典之中是救人脱离罪，一个是消极的定罪，一个是积极的赦免人的罪，所以更美更美啊。今天你要想走到更美的道路呢，就是把定罪变成赦免，就是更美。所以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流的说的更美，亚伯的血是控告他哥哥，因为该隐杀他，亚伯的血的地上有控告啊，有血出来，声音有声音上来控告上帝说，但是耶稣在十字架流的血是赦免，不是控告，所以他更美。在新约时代呢，有个更美的约，耶稣是做新约的中保啊，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是换句话，在恩典之下做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因为那些就是立位人很多了，都做祭司了，是因为有死主歌不能长久，有死他有一天大限一到，他日子满足了就走了，就去了，所以他死了主歌不能长久，这个祭司一代一代一任一任传下去，很多换了很多人。这位既然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呢就长久不更换啊。人都活着要死了才有遗缺了，遗缺给谁们做？他活着怎么没有遗缺嘛？所以耶稣一直活到底，所以他就不要换，没有更换。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，靠着他，这个他就是耶稣，靠着耶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耶稣都能够拯救到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直到如今啊，我们的主还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祈求祷告，到今天晚上他还在天上替我们祷告，他也求神赐福这个聚会。我们有理由相信主耶稣祷告是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需要休息，他就是一直在替我们祷告，也是祷告到底的，拯救到底，一直祷告不住的祷告啊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三种到底，这个拯救到底啊是一个，拯救到底这段一句话是拯救，主救我们是救到底的，那么他爱我们呢也是爱到底，这是在约翰十三章第一节，你愿意看了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，约翰福音说十三章第一节是爱到底，救到底而且爱到底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147页啊。月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他既然爱，一爱上了我们就没有话说，爱到底，他不会中途变节的，绝对没有改变的，没有三心两意，所以他爱，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，这是爱到底啊。一个是救到底，一个是爱到底，还有一个到底，请诸位再看一个，刚才是一个救到底，一个爱到底，还有个坚固到底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229面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啊，这个他指着耶稣基督，上面讲耶稣基督啊，第一章第八节229页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责备。主自己坚固我们到底，以至于他来的时候呢，使我们能够无可责备。你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救到底呀、啊、是表示我们一直有软弱，他需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败坏污秽，这种罪恶前游，用救到底。爱到底呢，就说等到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呢，他还是爱我们，不可爱他爱我们，我们做了许多让他伤心的事情，丢脸的事情，他还是爱我们，只要悔改认罪，还是爱，爱到底。坚固呢，有时候信心动摇了，有时候被环境引诱了，有时候啊，有时候读一些不应该读的书了，好像有一些异端的书了，把你信仰弄动摇了，想哎呀，到底我所信的神是不是有真有活的呢？到底耶稣就有没有复活呢？忽然间怀疑起来。我前几天收到一封信，是那个收听我那个天人之间节目的听众写来信， 他已经二十多年的基督徒，听我讲道，他告诉我他自己写信来，他说现在啊，感谢主得到坚固。为什么？二十多年基督徒，忽然间有段是看了书，看了一些什么书，他没讲，看一些外面的书啊，忽然间对于主的复活发生怀疑，哎，觉得是不可能，越想越不可能，越想越不可能，说不行，不可能。后来我在节目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就是他最大的信心，最高的信，高度的信心，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相信死人复活。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从来没有人复活过，不要讲没有看见，连听都没听过，连想都没想到有着复活的道理。亚伯拉罕能相信复活，他把他儿子献上，独生儿献上，他杀，为什么他肯杀的儿子，忍心杀呢？不是不爱的儿子，也不是说他迁就上帝要求杀儿子，不是，他相信上帝能够叫他复活，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，所以他就敢动刀杀儿子，那是因为他有相信复活的真理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啊，十一章讲信心，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的儿子来。这位听众收听到这个节目讲了这句话，他说感谢主，其实都是圣经的话，可见说二十年基督徒他不读圣经，大概要读经就没有可能，不会可能有这个错误。他是个知识分子，看了很多哲学的书，看了很多世界的书，然后啊，对这个复活道理发生怀疑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神也及时挽回他，这叫做坚固到底，坚固他。神用什么来坚固他？用他的话来坚固他，神的道来坚固人。透过讲台，透过各方面传播，把神的道传出来，能够坚固人的信心。所以，一个是旧到底，一个是爱到底，还有一个是坚固到底。这个坚固到底很宝贵啊，我们常常会动摇啊。常常有些什么事情啊，或者求一件事情，求了多少久没有得到垂听，又动摇了，说到底上帝听不听祷告，到底上帝会不会听我祷告，或者又想着很多很多，是撒旦，就等于说替撒旦制造机会，在你心中留了很多不信的恶心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主用坚固到底。你就祷告主啊，你既然是坚固到底的神，我求你坚固我，我又动摇了，求你用大能膀臂托住我，坚固我，叫我不要怀疑不信。这个是三样到底啊，很宝贵啊，三种，旧到底，爱到底，坚固到底。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所以他能够这样做，他一直祷告祈求，你看呢，他替我们祈求能够救我们。那么我们要想得到他的拯救，得到他的爱，得到他的坚固，也是需要透过祷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任何难处临到你，任何试探临到你，不要忘记祷告。你要想得帮助，得到主的爱，得到主的坚固，也是要祷告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你去找别人都没有用，你跑到教会来找个传道人，他也只能神的话讲几句给你告诉你，自己祷告多好呢，为什么你不跪下祷告呢？你要自己下来祷告，求主，主是无所不在的神啊，求主他能够，他我跟刚才讲过，主那里有一切的答案，你什么问题他都有答案，他都可以解答，他自己没有问题，他有的是答案。第二十六节，像这样圣洁的，上帝是圣洁的，无邪恶，没有邪恶，没有玷污啊，没有沾染，玷污是说沾染了一些什么东西啊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。远离罪人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罪人，他的意思说远离罪，就是说远离一切有罪的人。可见我们今天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跟这位大祭司接触，除非靠他的宝血洁净，你要不在血底下，你就不能亲近他。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天有诸天，地只有一个，我们一再讲过这个真理。且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写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句话的翻译不太好，应当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，天地两个应当改成诸天和地，天是多数，是诸天，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，这个天地两个字啊，要加一个诸天和地，这才是正确的翻译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两个字把它讲个诸天和地啊，因为那里原文是说啊，天是多数的，天是多数的，地只有一个单数的，所以我们说上帝只造一个地球给人类住，所有星球都没有生物，上帝没有造，只给有个地球，有空气，有水，有给你个阳光，各方面给你能够生存的条件是地球，其他星球都没有生物。很多科学家不相信啊，天文学家要想发现生物啊，发现不出来，怎么发现？因为上帝没有造，就造一个地给人嘛，其他都算诸天，诸天，这一个地是地球最宝贵，所以我们在这地上要拯救这些在地上活着的人。 那么诸天呢，圣经讲三乘天，现在讲外太空，就太空有外太空，这个是银河系、太阳系，也不还有多少系不知道了，还有多少层天呢？所以天有诸天，而地只有一个，高过诸天呢，换句话说就是超越一切，换句话就是说超越整个宇宙之上，在一切宇宙之上就是高过诸天，诸天代表宇宙，所有宇宙都超过它，这耶稣基督超过宇宙，高过这些诸天的大祭司，因为诸天是他造的，所以他当然高过他，造物之主啊，当然比受造之物要高了，啊，木匠当然比桌子要高，他造桌子当然木匠比他高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一定的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，这个合一这个两个字也翻得很妙，就是说适合我们的需要的，按照合一的，原是适合我们需要的，就这样，原是适合我们需要的，因为我刚才我讲过，你有什么问题他都有答案，他适合你的需要，你不怕，你不要怕说是麻烦他，有人说我不要太麻烦主吧，这小事儿就麻烦他干什么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就处理了，你不要自作聪明，不要拿这个做借口怕麻烦主，实在你是想自己啊，自己好像是任意妄为啊，喜欢自己来决定什么，我们在主面前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仰望一下，许多时候就是小事上跌倒就给撒旦留地步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大祭司是适合我们的需要，一切需要他都能供应，你什么问题他都有答案，所以你只管找他，他不会嫌烦，不会厌烦啊。圣经说你人要缺少智慧，可以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必给他，他也不斥责你，有时候你向父母要，他要多了父母讨厌骂你一顿，天父不会的，你怎么要他都会给你，他不会斥责你，不会责备，他只要是怕你不要，你不要他都很难过了，你不要认为说你自己可以自己来独立了，我可以自己来了，神就是要你依靠他，因为神不是要你啊，好像你非依赖他不可，但是因为他知道人离开了他不能做什么，所以我们必须靠他，请注意啊，不要在观念上错误，我们依靠神的意思并不是做个懒惰的人，不是说我们懒惰什么都交给上帝了我也不管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我们要交托给神的意思，就是说神给你的责任，给你的工作，给你的托付，从上帝拿到了，你还是要交给神，说主啊，这份工作，这个责任，这个托付，凭我自己做不好也做不来，你得给我聪明智慧，求你给我机会，给我信心，给我胆量，给我忠心，给我种种需要，然后去做这个工作，这个叫做交托，交托不说丢开给上帝不管了，乃是说求主给我够用的条件，具备装备我，使我有条件去做这个工作，做好这份工作，至于做了以后呢，有的时候做了人已经尽本分做了，但是还做不好，那就交给主了，不要勉强再挑这个担子，我已经尽其在我已经做了嘛，我已经尽我力量做了，还什么办法，让家里小孩子考大学，他已经真正拼命念了，早晚再念，用功再念，考不上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不能逼他就去上吊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他已经尽其在我了，他如果没有尽他在我的，要逼他让他做，但是他做了实在做不到了，他交出来了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实在做不到，神也不会勉强我们，所以我们需要懂得这个真理，那么这是讲他是我们合一适合我们需要，27节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那些是人间的，必须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你看到吗，这些人间的大祭司自己先得认罪，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然后才能说我代表我的弟兄姊妹求你赦免，他自己先得认罪，这就是人间的祭司是这样的，那么因为什么，因为主啊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，他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，流了宝血了，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，赎罪的事情就成全了，他已经替我们赎了罪了，所以律法本身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立的，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来成全到永远，这里看见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换句话说在律法之下是人做大祭司，另外在恩典之中呢是主做大祭司，主要的区别，律法之下人做大祭司，亚伦是人呢，他做大祭司，立位很多立位都是做大祭司的，是吧，他是律法之下人做大祭司，但是恩典之中呢，我们讲恩典是讲中不讲下啊，律法之下恩典之中，因为我们活到恩典里面去了，活到恩典中了，恩典之中呢是主做大祭司，这里面呢实在没办法比了，差太远，人间的祭司本身自个儿有罪，他能替我们只能去求主赦免罪，但是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呢， 他已经替我们解决了罪，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呢，他总是能够拯救我们到底，爱我们到底，坚固我们到底。你只管向他求，向他要，向他仰望，向他依靠，他总会满足你的需要啊，他绝不会让你失望啊。这是讲耶稣基督。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这，上次我们讲到十九节，回头看十九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九节，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啊。我们晓得律法和恩典呢，这是两个时代，两个时代。那么我们讲广义的说法呢，旧约都叫律法时代，其实旧约是到了摩西传律法才有律法，摩西以前呢列祖时代不叫律法时代，但是一般的泛称，广泛的泛称呢，就广泛的说法呢，把旧约都当作律法来看，新约都叫做恩典。其实新约到最后启示录还到了国度时代了，到国度了，但是我们广义的说法，不是狭义的，广义的说法呢，旧约就叫做律法时代，新约叫做恩典时代。那么这两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，不同的原则，我们稍微加以对照一下，我们可以使得我们对律法和恩典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。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啊，第十九节讲的律法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这句话先把它记住。律法头一个要点就是一无所成，就是什么叫一无所成？律法就是不能够成就人的需要。什么叫律法呢？今天在座有的出信啊，弟兄姊妹知道的，律法就是把法律两个颠倒一下，颠倒一下，英文就叫做 law， 都是 law 一样的。那为什么中文把它叫做律法？这是我们中文的高明的地方，翻译叫高明。他把这个律法和法律啊分别了，法律是世界的法律啊，律法呢是上帝的法律，叫做律法啊。那么上帝的法律叫做律法，什么意思？因为跟那一般法律不同，一般法律只能什么？只能这四个字就可以看，就是建筑行动啊。我们讲建筑行动啊，是世界的律法，看见他有行为出来了，你可以定他罪，杀人啊，放火、奸淫都得有着行动啊。说今天有一个什么审案子，一个命案呢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因为他的现场还找不，第一现场不知道，可以要找看见行为，他看见行动，要看行动，建筑行动，这是世界的律法，根据这个来定罪啊。建筑行动，你没有行动，你就不能定他罪。他脑子里想什么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也不能随便猜他。啊，那个新政律法官的新政，很多新政很有问题啊，他凭心里面的，但至少他不能完全新政，他有些要有行动的证明，要有证据，人证物证的什么许多证啊，这个就是建筑行动，建筑物就建筑物了，建筑物建筑行动，这是世界的法律啊，世界法律建筑行动。那么律法呢，律法就不懂了，律法怎么样呢？律法是说啊，存乎内心啊，存乎内心，就是这个藏在里面，存乎内心，藏在心中啊，他就可以定你的罪。那你法律不能这样做吧，你一定要有行动，看见证据。哎，但那个律法，上帝定我们的罪，不要你做出来，你心里动个念头就构成罪状啊。你说我心里恨你一下，恨你，我在心里恨呢，脸上也不动声色，也不说出来，也不打你，不骂你，就在恨你。那上帝说你已经犯罪，你已经杀人，犯杀人，已经犯人罪，恨人就杀人。这是说律法的标准高过法律，律法的标准高过法律。所以我们中文翻作律法，律法这个人说怎么翻成律法了？法律怎么倒过来呢？哎，这倒一倒就有道理。这倒一下，这个标准高的太多了，从外面到里面去了，从外面的行为到里面的动机去了。律法律是看的什么？看动作啊！我们讲法律方看动作啊，动作怎么样？那个看动机啊，看动机，看动机，看里面的动机。这是上帝定人罪的标准动机。因此说，世人都犯了罪。为什么都犯罪？因为加动机一加进去啊，我们都得举手说我是罪人，没话说了。你要不加上动机，单单看动作，我们都相当好，规规矩矩，端端正正，没什么不好。那动机加进去，谁敢说多好啊？所以这就是上帝能够这个律法跟法律基本不同在这儿。那么现在讲的律法时代呢，那么既然是个旧约时代讲律法，有十条诫命作为一个主要的依据，十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了。但是那些啊一无所成，换句话说，上帝把律法赐给人，并不是要人家去遵行。 十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了，但是那些啊一无所成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把律法赐给人，并不是要人家去遵行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上帝把律法赐给人，实在说着并不是叫人去行，因为他晓得你行不来，你不能行。上帝把律法赐给人，叫人家什么？叫人知道自己不能行，这就是真正的目的。因为他晓得你没办法行，可是你不承认，人不承认，人如果不失败啊，永远不承认会跌倒。他摔了一跤，他晓得原来是这么软弱。他说没跌过，就觉得我一定不会跌倒。彼得，和你看多神奇，彼得说我众人都不承认你，我总要承认你啊、我给你做监牢，准是受死我都甘愿。讲了那么多那么漂亮的话，结果一下子三次不认主。他如果没有跌倒，他实在不认识自己，他以为说我实在很好，我忠心于耶稣。等到一试探一来，耶稣一被抓去，那些一个侍女跟他讲一讲，他就吓死，在侍女面前不敢认主啊。犹太人看那个侍女很卑贱的，但是他在一个那么卑贱人面前，他都不敢说，都不敢说哦，都不敢承认他是主的门徒。你看看，假如他不跌倒，没有三次不认主啊，彼得始终不认。他如果没有跌倒，他实在不认识自己，他以为说我实在很好，我忠心于耶稣。等到一试探一来，耶稣一被抓去，那些一个侍女跟他讲一讲，他就吓死，在侍女面前不敢认主啊。犹太人看那个侍女很卑贱的，但是他在一个那么卑贱人面前，他都不敢说，都不敢说哦，都不敢承认他是主的门徒。你看看，假如他不跌倒，没有三次不认主啊，彼得始终不认识自己，不认识自己。当一个人跌倒了、失败了，那就是他最好的认识自己的机会。所以，上帝许可我们失败，是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更多的认识自己是靠不住的，认识自己靠不住的啊。所以律法呢，它是一无所成。一说什么一无所成，这个成是表示说不能够帮助人成就什么，不能够助长你的 promotion， 那个助长不能够助长人呢，帮助人呢得到什么，那一组成不能助长啊。这个助长啊，助成助长，我们讲的助长不能够助长什么东西啊，不能够帮助人呢得到什么东西，这一无所成，一事无成啊，他一无所成。律法不能够帮助人啊解决问题，律法也不能够帮助人胜过犯法犯罪的东西，都不能叫一无所成，他不能够助长，不能够帮助人啊。这是第一个，首先我们要有个认识，律法是一无所成。那么但是呢，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到了，是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第八节，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节，这个是两者互相平衡的。要知道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是在297页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节说，我们知道律法怎么样，原是好的，哎，原是好的，这是两者平衡啊。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用得恰当啊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、不虔诚和犯罪的、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啊这些坏人设立的啊。所以你看，律法原是好的。第一，律法是一无所成，先把它确定了。律法本身，你不能靠律法得救，律法不能帮助你。第一，律法只能定罪，不能帮助你脱罪。第二呢，律法原是好的，因为律法是上帝颁布的。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，当然是好的，上帝不会把坏的东西给人的，所以基本上它是好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律法当作仇敌来看，律法它是好的，不过呢我们人不能够行就是了啊。这样道德也是好的，我们做不到，不是谁敢说道德是坏的，道德当然，但是我们达不到道德标准怎么办呢，就变成道德变成定罪我们的东西了，好像律法也变成定罪我们的工具了，定罪我们啊，它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它变成定罪我们的东西了。所以说，一方面一无所成，一方面是原是好的，这是真理的平衡，要记住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律法啊，上次我也提到一些，那么再注意一下子，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，罗马书十章，既然一无所成，但是又是好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罗马书十章第四节，十章第四节。罗马书十章第四节220页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哎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哎，这个总结啊，也可以翻到末了，最后就是基督了，就是走到最后就是基督了。 那么总结也可以，反正总结也很好，这意思也可以懂。那么这个刚才说律法是一无所成了，是表示说对人来说它实在没有什么帮助啊，不能帮助罪人，但是基本上它是好的，它不是坏的东西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这个又是好的，对人又没有帮助，怎么办呢？是靠耶稣基督来总结它。总结，我们今天开个会开到最后来个总结论，下个结论，总结了。那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换句话这句话如果再翻得容易懂呢，就说基督啊，来完全了律法，就等于基督来总结了律法，把律法一切的要求在基督身上都得到满足了，这是这个意思啊。律法的要求，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盗，种种种种，基督都满足他了，基督都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了。律法你要求再多，基督都能够给你，都能够满足你。所以律法的最末最末了了，你要求再多，造了一千一万种种，最后基督在那里都能满足你啊！你找到基督了，就找到解决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律法再多的要求啊，在基督身上都能够提供答案，都能够得到满足，就这个意思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所以信他都得着义啊！你信就接受啊，接受基督了，那么在基督里面就分享了他那个总结，他那个总结，总结论就是说，律法一切的要求，他结论在他身上，他都能够满足。那么律法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虽然做不到呢，可是我们所信的基督做到了。我们活在基督里面呢，就分享了那个做到，他已经做到了，我们就他所做在我们就是我们，他替我们做了，我们活在他里面就分享了这个成功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，这个意思是这样说明，就是说律法所有的要求耶稣基督都给他满足了。那么这个是讲的主啊，那么再看一处，就是我们要看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马太七章十二节，马太福音七章，马太七章十二节，这个是基督徒的金科玉律，金科玉律，因为叫 Golden Rule 啊，金科玉律。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，七章十二是金科玉律啊，这是很宝贝的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拜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就是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个道理啊是中文加进去的，原文就是说，因为这就是律法，这就是先知，这就是律法，这就是先知啊。十二节，就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。我想这节经文我们都会背是吧？这是很宝贵一节经文，这是一把尺度，一个标准。我们怎么样待人接物呢？就这个方法。你愿人家对你怎么样，你就怎么样待人。你愿人家对你诚实，你就诚实待人啊。你愿人家尊重你，你就尊重别人，就这个道理，很简单。你不愿人家欺骗你，你就不要欺骗人，这个程度完全正比例。你要人怎么样你也怎么样，那么这个都不必教的。我们当然都知道，都希望人家对我怎么好怎么好，那你就怎么样好对别人好了啊。这个是最简单明了一个方法。你如耶稣讲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待人啊。孔子讲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是消极的不为。耶稣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，己之所欲我所欲施之于人，这就是耶稣讲啊，我愿意怎么样，我愿怎么样施之于人，就是啊，这是耶稣讲己之所欲施人，我愿意人家怎么样待我，我就怎么样待人。简单浓缩起来就是这样，己之所欲施之于人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，我不愿意的话，我不要坐在别人身上，那是消极的不为。耶稣是讲积极的为之，积极的为，一个是消极的不为，一个是积极的为之，这两者也是平衡的。所以我们有了孔孟之道的这个门徒啊，有了孔子的学说的底子啊，这看圣经啊就可以拿来做参照对照来看，实在是可以互相发明啊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，那是孔子讲的。耶稣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，我就施给人，这耶稣讲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律法，这个就是先知。你看主耶稣把这一节经文浓缩起来啊 condense 浓缩成为一个律法的一个总纲一样，这就是律法。这可见律法的要求什么呢？就是责成人或者要求人应当这样做，应当行善。怎么行善呢？就是说你愿意怎么待你就怎么待人。那这里还有一个积极的要求你先做的意思。我想这个意思我要很强调讲一下，弟兄姊妹啊，我最近是查对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啊，这里啊有一个意思好像都没有翻出来。 请注意啊，这个十二节我在查经特别讲述一下，七章十二节，我们通常是看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那个话的另外一面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己之所欲，施于人。但是原文还有一个意思，有一种先施的意思，有个先施公司，有名，那个就叫先施，那个先施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有种先施的意思啊。那从当时翻译先施公司，我有点道理。sincere 那个诚实的意思，但是先是道理，你先做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如果愿人怎么待你啊，你就先做，有个先的意思，你就怎么样待人，就说你愿人家诚实待你，你先诚实待他，你赶快先诚实，他还会先待你啊。你还有一样，你不管他怎么反应，你就这么做，你爱心待他，他爱不爱你是另外一回事，你就爱心待他。律法加了有个先，就意思，但是我们不能把加进去，这因为圣经原文呢它又包含这个意思，但是主讲这句话呢就是这样说，你愿意人怎么待你，你也要怎么样待人。里头里面的意思根据这个上下文的语法，有一种先做，你先做好了啊。今天我们去就是不肯先做，都等别人先做，我等着你来就好，你对我好我对你好，你要不出任务，你不动作我也不动作，那就失去那个意思。他就是先，就是你先做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争取这个福分的，这是一种福分。你照着这样做，主喜悦的，因为主的话要你这样做嘛。照着听主的话，主就喜欢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这样，听命胜于献祭啊！你听他的话比献祭还好。那么律法呢，就是责成人行善；先知呢，就劝勉人行善啊。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律法是责成，到这个责任的责，成功的成，责成就说要你去做，责成人呢去行善。而先知呢是劝勉人行善，先知不过劝勉行善，讲来讲去都是行善呢。可是我们就善不出来，是没有善，里面无善，无善独尘呢，里面没有善能够行出来，所以需要信主。主就是善，主他本为善呢，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良善的生命信到里面来，接受到里面来，他在里面做主管管理我们，约束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催逼我们，结果我们就能够行出善来。而这个善的一个最好的表现，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待人。而且先施先做，你去先做好了，先做，不要等别人来你的反应，不要做个反应的人，你要做主动的去做，你先做，你先做在人身上，并且呢，你不管人家反应如何，你还是继续做，应当爱就继续爱，应当诚恳对他诚恳，一直诚恳的，不骗他，不虚假啊，应当帮助就帮助他，不管他的反应怎么样啊，这个一做主就喜悦。那么这里讲到这句话，就是律法的先知的道理，翻到道理也可以了啊，翻到律法先知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律法里面呢，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啊，是这个律法呢是主要的道理，主要之道啊，这是可见是个非常重要的道理。因为你看，他把整个律法的道理浓缩在这一节经文里面，可见律法是很重要也很宝贵的，就是要你去行善，先行先做，先做的人身上啊，这都是律法。但是这些律法是要求如此的，我们今天能做到吗？除非你里面有恩典。我讲过，今天我们蒙恩越多的人越宽宏大量，如果今天我的脾气不好，心胸狭窄，定归我蒙恩太少，恩典的，我没有恩典，我今天蒙恩太少，所以就不能容忍别人。恩典一多就会容忍别人，觉得哎呀，我已经得众多恩典了，那个人他没有恩典，所以他就会对付我，那我应当分享给他，原谅他，赦免他，都来了。所以你里面有主的生命越丰盛，恩典越多，你就越能够符合律法的要求。律法要求就是这样的嘛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需要恩典在里面，没有恩典你做不到的。再看一处，我们再看一处，那就是接下去马太福音书啊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书。这样也是提到类似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马太二十二章，这讲到总纲了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那么看二十二章，我们看三十七节到四十节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底下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哎，又讲到这个，又讲到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了啊！刚才是讲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现在讲道理的总纲。 那么刚才那个我去对照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说浓缩起来，他把那个律法主要的精神呢，他浓缩起一句话，很容易记。你要人怎么样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啊。这句话，己之所欲，施之于人，这八个字很好记了。那么这样子，而且你要先知先做，这是律法先知。那么现在主又提到个总纲，总纲呢，因为这个纲目啊比较多了，而且是因为律法本身是很多条了。律法很多，那么不仅十条诫命啊，犹太人还把它衍生，不叫衍生啊，广泛的衍生为许多许多生活上的一种这个衍生啊，这个衍生为许多生活上的细节，定了很多生活社会律了、道德律了、宗教律、礼仪律了，很多律，各种律。那么这些啊，一个总纲，总其成来说，一个大纲是什么东西呢？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爱神，一个就是爱人如己。简单讲，头一个是爱神，第二是爱人。爱人底下呢，这句话还要说明一下啊。这个第三十九节说，三十九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这句话最好的翻译应当翻作爱人如爱己，加个爱己，这是正确的翻译。爱人如己啊，如己怎么如己法呢？如你自己。爱人如爱己，爱人如爱己，爱你像爱自己一样。有一个人过去解释这些圣经，我说爱人如己，有人就说了，写信来，他说我根本就不爱自己，我很讨厌自己，我很恨自己，越想越恨自己。他说那我怎么爱人如己，那更恨人了。他得加个爱人如爱己就对了，爱人如爱己，这是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你怎么样爱你自己，就拿那个同样的程度去爱别人。我懂得替自己打算，替自己体贴，很会替自己着想啊。那你同样体贴别人，体贴着想替别人着想，就是爱人如爱己，同样的程度，爱人爱己啊。这里你看了三者，爱神、爱人、爱己，三者非常奇妙。这个总纲，你看啊，他讲爱神啊，爱人、爱己啊，这是第一，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三。上帝并不是说你不要爱自己啊，所以舍己，舍己还是爱己啊。真正的爱己是舍己，你舍了己这是爱自己啊。所以这个三者，爱神、爱人、爱自己啊，有个层次，先后的层次。他说第一诫命，第一就是要爱神，最大的是爱神，其次第二要爱人如爱己，第三。这个我讲过，这个希伯来文呢、啊、这个希伯来文我是学了一点，后来放弃了，学不下去了，太难了。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我还记得一点，就是它文法有这个人称代名词，人称代名词，这个我、你、他三者，它是很奇妙啊。这个我、你、他三最奇妙，它第一人称啊，我们讲第一人称、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，平常是我、你、他，就是这样啊。所谓我、你、他怎么样？这个英文也好，其他文这所有文法，就是人称代名词啊，就是由近到远，这近最近我自己了，然后你、他。我、你、他，由近到远都是这样，第一人称是我，第二人是你，第三是他，都是这样。唯有这希伯来文的文法相反，他这个第一人称是他，你看乖乖，第一人是他，第二人是我，哎，是你，是你，第三才是我，倒过来的，完全倒过来。这全世界文字里就是希伯来文最特别，没有第二种文字，他把第一人做他的第一人称，你是第二人称，我是第三人称，这奇妙不奇妙呢？那就是暗示我们说，上帝把他指作上帝，他做第一位，你是做人，别人做第二位，我自己做第三位。他人生代名，第一是他，第二是你，第三才是我，倒过来正好相倒过来。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啊，为什么有这么特别呢？这上帝的意思摆在里面。所以你要第一爱神，其次爱人，第三是爱自己。那么我刚才讲为什么讲了这样意思呢？因为这个爱人、爱神、爱己啊是有相关的啊。我们讲到这个爱神呢，就得爱人。圣经说，你不爱那看得见的人，你不能说爱看不见的神。所以爱神就是爱人，爱人就是爱神。那么你爱人呢，就等于爱自己。比方刚才讲的，我们能够用什么？你比方说今天我想到，我愿意人家诚实待我，就诚实待人。你这样用诚实待人的结果，人家也一定诚实待你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，一定道理。那么结果，你爱人就等于爱了自己。如果你害人，就是害了自己，一定的。你今天对付人家，人家也许也会对付你，就害了自己。所以你今天坐在别人身上如何，神也会感动别人坐在你身上，至少神也会坐在你身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三者是相连的，我们爱神就是爱人，爱人就是爱己，这是一样。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一讲啊，信耶稣啊，不得了啊，就是牺牲太大了啊，牺牲太大，十字架一背啊，己一舍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其实啊，主是教导我真正爱自己之道，爱己之道，真正爱己之道要舍己。我越给越快乐，一定道理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没有钱，你有100万，你拿50万像发该那样，50万拿去给穷人了，恶大谁还他4倍，他变成最快乐的人，他变成穷光蛋了，但是变成最快乐。你知道什么？有100万而做个痛苦人呢，还是穷光蛋做个快乐人好呢？可是你还愿意，因为你所谓穷光蛋是手上没有世界了，但是那方面耶稣进来了，那个世界的神做你的生命还不富足吗？所以我们真正爱自己叫做舍己，越舍己越快乐，那是真正爱己了。那么要舍己就是为人呢，啊，那么我们要等于说，我们今天要爱人的话，就透过爱神，我们必须懂得爱神了，才知道爱人，因为在神的里面得着他爱的生命，供应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源源不绝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这就是一种爱的道理啊！爱神即所以爱人，爱人就所以爱己啊！所以有这个三者，实在是主讲这句话，我们要反复思想，懂得那个意思。所以律法和先知的总纲的一句话就是爱，就是爱，讲爱啊！律法所定规的许多都是叫你爱这个爱那个啊，那么先知也是勉励你要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，所以我讲爱。爱可爱的人那是不必教，谁都会；爱那些爱我的人也不必教，都会了。今天问的是爱那不可爱的人，就需要主的怜悯了；爱那些不爱我的人，那需要主的恩典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在律法和先知上他所要求的这些，无论是道理也好，总纲也好啊，都离不开恩典。如果离开了恩典，这些都变成一种理论，都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。所以这个就是都是讲到律法啊，就律法是这样的，要我们做的，也它是律法的总纲也好，律法的道理也好，都是提到这个。那么我们再看一点，就是这个律法本身呢，也靠什么来做成全呢？马太福音5:17，马太五章第十七节，啊，这也讲到了，跟刚那个总结的意思差不多啊。马太5:17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你晓得这个一点一画什么意思吗？这个希伯来文呢，希伯来文字母中间呢最小的一个字母就是一点，哎，一点它一个字母叫一点。希伯来文的最小字母中间的最小一个就是一点，而希伯来文中间呢一画什么呢，它最小的记号是一画，就一横画着记号，它这个记号，它这个文字有记号，比方像注音符号一样啊，四声啊什么这样画，它有记号的。所以点一点一画不是随便说的，我们以为一点一画随便讲什么点点画，它有道理。这一点是希伯来字母中间最小的一个点，然后它这个希伯来文字母中间最小的记号是一画，一画一点一画指着它的字母中间最小的一个，还有一个最小的记号，就是一点一画。所以主说，你不要以为说我来了要把律法先知废掉了，我来不是废掉，乃是成全。成全的意思什么？就 finish， 那个意思就是说做完了，做好了，就是把律法一切的要求我都满足了，律法的一切问题的我都给它答上了，都答上问题了，他都答上了，他所问多少问都给他答上了，他一切的要求我都给他满足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主说，我不是废掉律法，律法不能废的，是上帝定原是好的，但是呢需要靠什么？靠主来把它完成。主带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在恩典中间才能够完，才能够行律法。那么再加上这是律法恩典，今天没有时间了，下次来查了。那么上一次我还讲过几个，诸位记得吗？这个罗马书3:20，看看律法叫人知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，罗马书3:20，他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，律法是叫人知道罪。因为假如不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啊，你就不晓得什么叫贪心了。他说不可以，哦，就晓得这是律法。所以律法叫人家知道有罪，律法好像一面镜子，能够照出脸上的污点，但是不能够洗掉污点，它能够显明污点，不能除掉污点，这是律法叫人家知罪啊。那么再看罗马书四章 四章，罗马书这个，我们看四章第十五节，四章十五节，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。底下小字说，或做叫人受刑的，律法叫人受刑。叫人受刑的意思更容易懂得，律法是什么呢？不但是叫人家知罪啊，叫人家受刑。因为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罪了，你就知道罪了，就接受罪的刑罚。杀人者死，你杀了人，你有罪，就得去死啊，这叫人家知罪。知罪以后就叫去受刑。所以律法对人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什么好处？叫你有罪去死，这什么好处？所以这个律法不过是一种严厉的审判官态度，叫你去知道有罪，知罪去死，啊，去受刑罚是。那么这个是，还有一个呢？上次看过《罗马书》第五章，五章二十节啊，顺便都加在一起看一下。五章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这是罪在哪里显多？恩典更显多。这个律法是外天的，外天什么意思呢？外天的就是说，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原来没有的，后来加上去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上次我记得好像解释过，因为上帝在他的永远的计划里面呢，本来是可以不要律法时代的，一下就到了恩典中了，就活在。但是人这个人就是犯罪之后啊，这个亚当犯罪之后啊，他就是落在一种自高自大里面，他有智慧了，他与上帝同等，他要像跟上帝一样有智慧了，有善恶是非的观念了，结果呢？人就好像在神的面前啊，就自高自大，所以神必须借着律法显明人的软弱。如果没有律法呢，人不知道自己会犯罪。律法出来了，才晓得人会犯罪。原来我不能行律法。如果不定规律法，人始终不晓得会犯罪。给他律法了，才显出他有罪来。这是说外天的。假如亚当不犯罪的话，这个神的永世计划里面就不需要这个。神是要人在地上为他掌权，去对付撒旦魔鬼，可是结果第一个人就上当，上撒旦魔鬼的当了。结果说是这个原来啊，这个计划里面本来可以没有的，后来就加添上去了，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，上帝修改了他的计划。那这些就说明这个律法是外天的意思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本来可以没有，现在要需要加上了啊。这些就是律法的特点。那么恩典的特点呢，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，留到下次来查考啊。我们主要的就是让诸位了解律法和恩典的对照实际光景。现在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清楚启示我们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活在恩典时代，没有活在律法时代，让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中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虽然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时代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废掉律法，我们心中的律法比外面律法更多，写在我们心板上的诫命比刻在石板上诫命还要多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行律法，我们靠自己是实在是一无所能。我们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今天靠耶稣基督，他在律法上已经总结了，成全了，他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了。为此我们在基督里面也能分享这份奇妙的成功。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你的灵真是丰丰满满运行在聚会之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是举起信心的眼睛看见你在这里，也伸出手来摸着你的衣裳穗子，使我们一切的软弱变为刚强，一切属灵的血漏病都得到施助。我们不再浪费光阴，不再浪费生命，不再浪费感情，不再浪费恩赐，让我们真是把余下的光阴都献给你，让我们做一个实在好像当年那个十二年血漏病好了的妇人一样，能够